请科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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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33页，我们现在谈到我们接着谈34页。好，那34页说，故谈真有不迁之称，道俗有流动之说，虽复迁不异畅，会归同事啊，同事，就是说，谈真啊，有不迁之称啊，不迁。那道俗的时候有流动之说，这个在，为应应世间，我想这个道理我们家比较容易清楚，就是说。一世间里面，我们能成分别啊，分别说有流动来去种种的啊，或是我们也讲说，包括这个流动，佛有没有入涅槃？有，对不对？有没有正法、相法、末法、灭法？有也会说，为什么？那可是什么叫正法？什么叫相法？什么是末法、灭法？那个意义就从于佛法本质上来讲，我们就知道，有没有绝对的相法？有没有绝对的末法？就没有。可是对于众生，在依他的业力来讲，他有没有这种佛法不断的衰退的现象？有，好、哦，那这种现象就是说，对某些众生，对大部分这一时期的众生，他有末法相，但对于他能安住正法者，正法不就在你的身心上吗？就在一切缘起处，不就是正法处吗？好、哦，所以我常有时候在观察一些事情啊，很多人学佛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力挽啊这个狂澜呐 我们不要让佛法越来越衰啊，那这个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护持佛法这一份热忱呐、啊，可是问题就是说，那正法在哪里？所以你只护你的法，不是护佛法。所以我们曾经也碰到很多人哦，他很积极的护持佛法，可是我那时候就从他的护法，我看到他护法反成害法，就是他的动作叫护法，他的结果是害法，因为他不知道法在何处，他只是护外面的那个形式的东西，他就像说我护持佛教，我不容许任何人欺负佛教，哇，这个 很勇猛的吧？可是问题，当你把佛教成为我爱的对象的时候，我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佛教，你这种想法啊，你跟外道产生对立。当然有时候在某些座位上要必须要这样护持，但实际上当你用这种不当的手段在护持佛教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在迫害佛教，因为佛教的精神不见，是，所以我们当然这是额外说了，就是说在世间上，我们会依众生的不同的业力来讲出有来去，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些讲法，但本质怎样，它有不迁之称啊。实际上法哪有流动？所以我在讲过去，就有正法、相法、末法、灭法，但你不知道法之会衰在何处。结果我在讲这个流动相的时候，你却在也同样执着这种流动相，你本身就是衰，对不对？你不知道佛法是衰在何处，随境流转攀缘才是佛法衰之处啊，是不是？因你众生，我不得不如此说。但你如果不知道将众生导入到真正的智慧的开展，你这个其实这样的所有的扶持，那跟佛法衰有什么差别？所以你必须要两者同时都能兼顾啊，虽复迁徒啊，异畅啊，就是说不同的说法会归同质一样，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那本质是说一样，我们也越来越清楚，佛法不是任你随便说， 就是说你可以说有，可以说空，没问题。你可以说有，可以，你说空没问题。你说空相应实相，你说有相应实相。你虽然这样，你们讲有的错，但你讲空的是却是断灭，你也错。我讲空的是相应实相，我讲有是相应实相，我是怎么样？这千途异唱，会归同志，没问题，是不是？所以并不是任你随意讲就可以随意讲，不是这个道理的哈。而真闻者，闻不浅则谓习物不至；精灵流动者，而谓精物可至。啊，可自习呀、啊，哈、啊，就是习物不自精啊，灵流动者谓而谓这个精物可自习，既曰古今而欲迁之者何也啊？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就是真闻者啊，真闻者他怎么样？他就看文字，看文字不知道这个道理，讲到不迁的时候，他认为东西就不动。那我们不讲说过去来不来经，或者讲灵动者说说啊、哦、他来，这个就是说，当我讲，啊、哦，在这顺着这个文，就是说，我们如果经典里面有讲生灭，那我就执着有生灭法；我讲不生不灭，就执着有一个空法。所以这个以文字啊、哦，产生种种的纷争。那在我们佛法里面，到处不是都如此嘛？同样的看法。从我们早期古代里面针对同样一个佛法，那产生很多的分歧。那问题就人啊，要是没有真实的知见啊，你只能就你的想法去想象你这个佛法啊，你用你的想象去谈这个空，这个空都带着你的想象，所以即便解释很多也都产生更多的分歧。所以这里面其实马上衍生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最为难的地方。好，比如说我们这样学到最后，我们都各上课上完了啊，我们要开始教学，我们也都带着这个很沉静的心，想要扶持正法，我们要想弘扬正法，然后没想到一讲出来还是打起来，为什么？没掌握到正确的道理。你很有心。我们不是讲说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因为我不是在一个地方听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西方人啊，他很怕怎么样？怕一个很笨的人，但却很勤劳。因为他如果笨却不勤劳，他的伤害会少一点；他如果笨又很勤劳，这下伤害就很大。因为如果医生不高明，又看很多病人，那不是每个都医出问题来了吗？那这个问题就出现在那里，你还是必须要透过很扎实的学习，这时候所谓弘法利生才有意义。否则的话，你带着那一种一知半解的东西，那就开始散播强调你那个看错的东西，那不是让更多众生因此误解佛法，是不是？所以我讲说，我有一次到那个书局去看了，我一看，我拿一翻，我说好、哦，大部分有问题，在书局卖的很多书，大部分有问题。那我现在说他都在卖，那好的书也没在卖，那像网络也是，敢说的人就上去了，好、哦，那正确也上去，不正确也上去。那我们外行的，我们怎么知道谁正确？所以变成慢了，越来越扩展。那有的人他其实真的很想好好弘扬佛法，但问题他的见有问题，他的见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众生的福报问题的。这有时候，所以我就讲说，我们每个人都抱着这一份很真诚的心，但你如果缺少一个踏实的学习，你的福报恐怕就是因为你很精进才不见得了。为什么？因为所有受你影响的都产生错误见解，所以这里面绝对不是光靠一份心可以弘法利生的，你还是踏实一点啊、哦。那他踏实一点，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还是回到我之前所说的，我本身在不断修学，我不断在同样讲述同样的理论的时候，我的身心并没有改变，那这里面有问题。如果这一份药连我自己的病都不能治的话，我怎么敢随便给人家药？最近有人在介绍我吃什么药，是不是？因为 我身体有一些那个啊，就介绍啊，大家都说很好，那我想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我发觉我还没实验过，不讲，所以我先吃吃吃，我就吃了 一两个月，后来一检查更糟糕，还好我没跟人家说，所以我讲说虽然是好药，也许某些人适合，但既然经过我自己本身也老实的照着吃，结果我发觉结果反而不好的时候，我就不该这样说了啊，我不能迷信药啊。所以像这类的情形，就是当我在实践佛法，我发觉我本身身心在调练它，我并不用得上力，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一种心情，就是我很想把这个好东西给人家，而这个好东西至少经过我审慎的验证过，可能还是错，至少过失少，那经过验证的这一份发心至少有功德，因为你很审慎的守护了正法，即便它是错，因为我们还没证果之前没办法完全正确，那你有这一份心，至少可以减少那种说的那种相似法或是太多的错误而造成的错误引导，是不是？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很谨慎。那所以说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我现在一直在强调所谓的教育里面要守住的师生力，就是说它还有一个验证，它绝对不是靠成绩在检验说你懂不懂多少，所以你的成绩很好，但你的身心调练不够。所以我在很多例子里面看到有些师长后来觉得说我这个弟子很聪明，学什么像什么，但觉得这个人他后来交代另外一个法师说，我这个弟子啊，你要特别关照他，很聪明但他的心性不稳。哎，这个老师啊，这个师傅啊，负责任，他说他有小聪明，但他对于佛法怎么应用到他身心上他不会，所以这个小聪明如果能用到正途，他会是未来佛教的一个栋梁，用不到的话他会颠倒，结果被他猜到，那一个没多久还俗。你不知道在我们旁边里面很多很聪明的还俗的特别快，为什么？就是太聪明，太聪明有很多只可以自我肯定自我傲慢，那因为他很聪明有能力，所以他很顺境可以感应，正因为很多顺境，所以染入特别快，是不是？所以我就讲说这个道理，佛法的东西是实际的，所以我们要讲说每个人讲不一样，讲我偏于我的某一看法，我们不用去委屈我们的看法，但你的看法必须要验证，不是光只是你把这个经文解得很清楚就可以啊，至少有一个现实。假如你讲的很多空，但对现实很多东西的实在你破不了，那你也是空谈而已，是类似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既曰古今啊，而亦牵之者啊，就是说我们既然讲这些东西，那到底这个牵动的是谁啊？啊，就是说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啊，啊，你想要在这里面找到一个牵动者啊，到底是谁啊？啊，嗯，你要论他有，论他没有，牵不牵，到底实质的法在哪里？你必须要有一个更直接的去看到它，而不是随着文在转。啊，我今天讲牵，主要是就哪个相来讲牵；我讲不牵，又是就哪个地方来讲不牵。所以之前我们来谈到，当我们讲不牵的时候，你也未必了解恰当。你因为你讲的不牵，却是执着那个有物不动。那我讲动的时候，你却是有物可动。但我的讲法不是啊，我当然讲说可不牵的时候是什么？无物可牵。我讲动的话是如幻因缘在动，实无法可动。你讲牵，我讲牵；你讲不牵，我讲不牵。但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是结果不一样。那可是文字都一样哦，你也可以跟人家这样讲，可是你就解错了。好，那接着我们看了哈，我们是以啊言亡不必亡，古今长存，以其不动啊，称去不必去，谓不从今自古，以其不来。啊，所以我们在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然讲说从古到今，从今到古，这个都是帮助你破你的执而已。当我在讲说从古到今，从今到古， 我并不是只是在一个做一个辩讨论一个一个答案，就是说啊，哎，这个东西没有，哎，你错，但我错我也不一定对啊。就是我可以说你从古到今的或者今到古的这里面看不到，你执着静或者执着动，这里面实在没有静者没有动者，我用静来破你动，我用动来破你静，我破完了之后那也不表示我对啊。那我要透过这一点把你的执着打开，那我们就说你如果执着有一个来去者，那我就讲说讲就像中论里面讲有去法去者，到底是先有去法才有去者，还是去者还有去法？那我们这样讲说有去者去法，因为有看到一个人在去，那我们要讲说去法在还是去者在，经过到最后去者去法都无法互相保证，这互相保证的时候我们发觉所有的可能性都无法正确的描述为什么有一个去者去法。那我当我否定没有去者，就是你肯定去者不存在，我肯定去法不存在，那我在讲这个我跟你否定完了以后，我还必须要有另一个答案，什么答案？法无自性。所以我不是讲说中论虽讲以破为主，它有没有立？有立什么法？立一个实无法可立，就是说当我从自信见来讲，所有自信见遍找都找不到去者的存在，去法的存在，所以我从这里反推一个结论出来，就是法无自性，这就是正面给你的知识。而这跟给你的正面知识却不是要给你一个具体东西，其实是要破你的执着，而这个破执着就是智慧的绝招。所以在某方面来讲，破没实破，立没实立，是不是？我破的都是你本来的执着，又不是真的东西在，所以我没有真破。我立呢，我也没有真立一法，我只是立你的执见而已，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讲说，当我们在讲说没有动没有静，其实并不是只是一味的否定动静，我们是要建立法性的真实认知，什么本无空性实相，我要建立你这样的认知。但我要建立认知不是从立有一个法叫实相，我建立的是一个智慧的朗照，知道说一切法无自性，要这样的讲。在这个之间一确立，回头再看有没有动者，我要说动可动，我要想静可静，那时候重新安立动静了，对不对？我当初认为动不可得，静不可得，当我懂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讲动静又何妨？因为我不迷惑于它嘛。讲动的时候有流动可流动，讲不牵动的时候不牵动，都以你无疑惑啊。所以说我不是一味破，其实佛法里面讲说我就无去者无去法，讲完还是有去者去法，不然带回我怎么回去？我无去者去法，那现在讲说无恶者恶法，带回不要吃好了，那说无去无恶者恶法，可是真的恶呢，带回就吃啊，是吧？你不会否定世俗地的东西，你才会从以空义上空义的立足立场上知道一切法得者。所以世间的安立你会恰如其分的跟他安立。所以我说学佛的人很现实，有的人说学佛的人超乎现实昧于事实，我说不是，学佛的人最现实。为什么？一切法有此因缘，说有此因缘，一切法无自性，绝不多他一点自性，这最现实，学佛人最现实。该他有众因缘，不同立场就不同立场，这个法不固定，我就不会说成固定法，他是无常的还他无常，他无自性的还他无自性，绝不会世间法看到这个相执着有这个性。我们更现实，我看到这个相知道他无自性，所以学佛人其实是好像更现实更加真实的。其实讲现实换句话用的意思就是真实。所以当我讲说我讲网的时候，不必真有法网，而且古今长存，这个长存是法性长存，这个法性长存呢，就是说你看啊，我们现在法性长存是有一个，我们有时候讲法性长存的时候会长存什么东西，就马上内心里面就形构出一个东西存在。我所谓长存是怎么样，我今天在这里桌子椅子地上所有一切无灰，一切都是怎么样无自性，这叫法性长存。你千万不要再认为说有一个法性长存， 那这个法性长存，那这个马上又跟你原来的认知有问题的，这个法性因何而存在？这个法性是在，这个法性是法自性，法的共相性，法的无自性自性性长存，是讲这个。所以变成走到哪里，远离一切法，当下即灭。这即灭法在一切处，在哪里？在生死处。生死处即是即灭处，任何一切处皆是即灭处，这叫法性常存，是为法身，是不是？好，好，这个是以其不动称，就是以其不动了哈，它不动才说叫它常存。那在去的时候不要讲去，为什么？不从今之古，以其不来啊。其实去不一定去，是持有一个去法。我们讲说不从今之古，不一定要讲今之古或怎么样啊。最主要是我们实际上在一个相对的古今两端的时候，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法刹那迁移过到下一个刹那。不管是从现在来望我未来的，我以后的过去，就是我以后，我现在今天就变明天的过去，或是我从某个角度来讲，我走向未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走向过去，是不是？我明天是我的未来，但如果以我现在看，今天是我的过去，我将成过去。所以论过去论未来，其实角度不同，但我在看到的过去未来的法其实是怎么样安定出来。你看呢，对我只要集中一点，我今天此刹那是现在，前一刹那过去，下一刹那叫未来。我以今生为断，现在叫现在是，那我的过去是上辈子，未来是下辈子。现在呢，不管昨天现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都叫现在，不是吗？时间又改变了，昨天我是过去，可是就我这一生事来讲都还叫现在。为什么？立场不一样，立场不一样啊，因为都是在我的观点是以分段的这一生来论的时候，今生的一切叫做今世。但其实就这一世里面再分更细的话，就有过去、现在、未来、昨日、今日、明日。所以你看法有没有一定？那就完全是立场。嗯啊，所以这中间有没有实法在流动？没有啊。我们接着来看三十六页。不来故，不驰骋于古今人；不动故，各性住于一世。啊，这里面都要留意一下。不来故，不驰骋于古今。这个因为我们要知道，深造大师他因为他的文学底子会，我相信非常好，他的东西就为了要用一个语词把它对仗起来。啊，可是这样对仗有时候会有好处，也有容易产生误解的。不来就不成驰骋于古今，我刚才不动也是，不来不去就是不驰骋于古今，不动啊，那不动一个是不驰骋，那因此他为了要对比这个文学的对比，叫做不动故个性住于一世。其实这句话是不是很适合？个性住于一世，要是能住一世，叫做成住，住就住了。其实一世都不肯住，所以住一世就是这个住一世是在文学上表达，但我们不至于，我们也知道深造大师不至于起这个颠倒了。但我们如果不了解他呢，各住一世，有住一世就有法在了，所以连一世都不可得，只能讲说就以现在因缘和合刹那生灭，就和合的那一段假方便名为住一世，而不是实有一法住一世啊，所以我们的重点必须要跟这个法则必须要言以一处啊，或者说，即便你讲不要说住一次，你住一刹那就错，因为凡是有住一刹那，你若肯定一刹那，你已经够客气了吧？只肯定一刹那，对我来讲，你就是把99%都否定，只要肯定一，你就不能说什么，你否定了9%，99%。但你就不能讲一切法无自性。我们得到的真理是一切绝对，就具有普遍性跟绝对性。我就算把所有法荡除到99.9%，只要留一法，你就语词就要改变。大部分的法无自性，但有一点点的有自性，你结论要改变。 你绝对不能开口讲一切法无自性，只要讲一切，连一点点都不能留，一毫不离。所以你讲说个性住于一世，这句话要是解脱的话，便有一法曾经在一刹那间安住过，那个法有没有？一旦有，那问题就出来了。此一刹那有，因它相生的东西的存在意义就会被肯定出来。所以破法不彻底，破法不彻底，稍学习留有一分肯定，其他的肯定会因此怎么样？此一生彼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一切皆生。只要留下的一个最小的微啊，就我们叫极微，只要极微必肯定，世间就存在有价值，又啊有可靠性的。但我们在佛法里面，大乘法里面，极微也是唯心所现。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我都已经失去那么多了，你不要再逼我好不好？我们讲是修行到这样，我什么都舍掉，就这么一点点。我告诉你，那一点点就是魔。你说我什么世间都不要了，我只唯唯正这么一点点，正什么？正那一点空心。我告诉你，那就是魔性。所以你不要一毫都不离的，因为在符合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这句话必须要解对。所以他只是在举一个例子，他讲说一切法刹那成显，但并不表示那一法确实在那个刹那里面存在。所以没错的，没解错的话就掉就你会跟前后就矛盾的哈。所以当我们守住了同一个原则的时候，当看到这个文字，我们就知道这个文字用意在哪里。所以有时候我在这里这样讲说，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以我的习惯哈，这个习惯我过去跟我过去学习有多少有点关系，因为我当初是读哲学，那读哲学比较不重，不是不重视，就是文学的用词比较感性，文学的用词比较不精准，所以便会产生一个字会产生有不同的解释。那一个字如果用的定义的不够精准，随个人解就会不同。当然精准就容易消除事理啊，但在初学者了，在一般在演说者，如果定义不清楚，就容易各说各话。所以我们习惯就是我宁愿迟早不美，但我要让意不会产生模糊，就是在如何让文词美跟文词清晰，我会选择文词清晰，我会选择文字清晰。所以你看真正式的经典文字会是比较看似也不是不华丽，也不是也不美啊，因为你看鸠摩罗什啊玄奘大师他们的文字其实都很不错，但他们会重大意为主，在文词上的应用语词不大会杂其他的语言。所以这也是造论里面我认为唯一就是稍微我会觉得比较不足，他的思想是我觉得他帮助我们破斥很多的观念，但唯一我比较不能接，比较觉得有点瑕疵，就是他太多引用老庄，再过来他的文字太过强调对仗，而这个对仗里面让文字产生的就是虽美但却有容易害意。那其实害意如果你前后文看是没问题，那不知道的人就会掉在那里面。这是我这个已经隔好几代人讲这种话，也许会有点狂妄，但大家就参考参考吧。我对他的整个思想我是很好友的，这没问题哈，因为他的确看出很多的点，但唯一这一点，这也是后来在其他的学者也有这样看法，有同样的看法，就是说后来用很多语词啊，这些语词里面难免带了太多老庄的思想。那其实以隔一佛教无妨嘛，以容易以世间人以，因为当初老庄思想很那个嘛，那以这个思想帮助你理解可以，但如果这个东西不厘清好的话，便会把佛法套到什么？套到老庄。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常以前我们在思考，就是我们不是要我们现在不是讲人间佛教吗？这里面两头认呢。你要嘛就把佛法把人间佛法化，还是佛法人间化？ 你说这有什么关系？有佛法，人间佛法化是净化人间啊，佛法人间化是把佛法变庸俗化。我们可以善巧，但佛法的精神不会退失的。当我们为了要配合人群，把佛法扭曲，那人间化，人间化就庸俗掉，就世俗化。那立场一旦弄错了，我利用它来帮助我。假如我立场没弄清楚，变成我的思想必须要套上它，就佛法变成弄不清楚。我利用老庄思想理解佛法，弄不好变成佛法变成老庄化，就会有这种问题。这个这一点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可以应用世间法，但必须要守住佛法的本质，否则你过用世间法会让佛法庸俗化，变世间法去。这个都是一个在我们从事思想工作啊，就是在弘扬佛法基本立场一开始的大方向你要确定。所以为了利益众生，却不能把佛法给庸俗化。庸俗化大家很容易学，所以你只要你以后要当大师的，我告诉你，我可以用几招就让你一下当大师，不过你的罪过会很大。你一下乱吹一下，你我不是之前在科学上，我可以吹什么？我度了几个成阿罗汉，我都能度人家成阿罗汉，你想我是哪个境界？那不过那几个啊，有的因为结的世间苦，早点入涅槃，所以你也找不到。另外五个啊，在北极躲在冰里面，你也看不到。反正你都找不到，那随便你讲。那这样我再安排几位，人家讲说他突然看到我放光，他讲完了以后我再给他钱就好。你听懂？那一场里面我就要安排几位。他说：“师傅，你刚才上课的时候我看到你放光。”那就有的人本来没看的，自己就开始幻想：“哎，我也看到了。”就这个真的中计的啊，那个是给钱的，难不难？太简单了。不过那个是地狱之道，别人不教教，这个很快就学会了。现在要不是到处都是用这种方式，是不是学这个魔道？所以大家喜欢看这个稀奇的，反正讲到最后都没有验证的啦。所以以前有一个特异功能，他说哦他多行，我说这样吗？我口袋里面有多少钱？我说你都看到过去是这两层布，你看得到吗？他就猜不出，我就猜到钱给你。那看不出来，他能看到我的过去，看到我如何，就看不到我里面是什么，就两层布而已啊。你讲那么多，我当然很客气，我怕得罪人了。我就说，我们来试一次好不好？不如我也许对你不礼貌，你们告诉我，我现在身上有多少钱？你如果不方便说，不要说，我免得他漏气啊。你说看看，我就看他不敢说了。他可以讲很多，他说有一次我喉咙痛，他就通电话说，我现在要加持你，我说这样啊，他加持到说我加持不过去，你要变反了，反弹过来，我说没有，我都没做什么事啊，那怎么讲都是他在讲，不过他也还是有一点功夫，他可以让人家就跟着好像催眠一样跟他闹，那就是对我比较没用，所以他说他以后要去学到让我上下跳。我等你来，让我上下跳。我那不会跳，我说到最后你会看到我跳，其实你在跳。那就是因为反过来，一个来一个去，我站在这边叫来，你在那边叫去，所以你看我跳，其实你在跳。我也无法。不过这个宗教很容易让人迷失啊，所以像现在那个法轮功的问题也是，他看是功，他其实是用宗教去。让人家产生了一个理性上的不敢直接去处理，那因为你有宗教味道，那用这种东西让人家不能真正理性来的。所以宗教要是像佛教，它是带着智慧的，一般宗教会因为宗教而把理性给盖掉的，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很多人就一直在这样，这个也很遗憾，在我们那边也有出家人在推广法轮功，我是没碰到。你说你什么功？你都快完了的法轮功，笨了。这个起码的法的抉择，都有的人学我很久了。我说，所以说我有时候很遗憾，就说 你在佛门那么久，连起码的见该如何抉择，我不是一味的情绪上去反对，不是正法就不是正法，这个道理很清晰的东西，怎么你会抉择不出来？不但抉择不出来，还以这种邪见法还要传播给别人，你不可悲吗？是不是？就是有时候说来就是这般了、啊，无可奈何，啊，不说了。然则勤集书文，百家一说，苟得其会，其书文之能获哉啊！就是说，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文字，百家各种说法，假如能得其意，即便不同的文字叙述，也不会让你迷惑啊！好、啊。啊，世人是以人之所谓住，我则言其去啊。人之所谓去，我则言其住。然则去住虽殊啊，其志亦也。故今言啊，正言是反，谁当信者？失言有由矣啊。就是有人讲住，有的人讲有人讲住的时候我讲去啊，有的人讲去的时候我言住。那问题住在哪里？去在哪里？标准不同啊。好、啊，当我讲去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要讲说，有的人说我失去了，我说你得到了。为什么得到？你去掉障碍了。在佛法里面讲杀生，菩萨可以杀生。说那我也要，不是佛教讲的杀生，菩萨杀的是杀贪嗔痴。你这么拿人当去杀，不是我讲的杀是杀这里，我讲妄语是这种妄语，但我讲妄语就是说你知道我的意思，本质没有冲突，对不对？你讲不该杀生，我讲杀生，其实我们的意趣是不是一样？你讲不该杀生是不能造贪嗔痴，我讲杀生是杀贪嗔痴，那还不是一样？那一个讲不杀，一个讲杀，两个是不同吗？一个人讲偷，一个讲不偷，那偷，你偷是取其爱左，那我是去你爱左。比如说本来他不想出家，想尽办法把他纳入佛门里面，这不是偷吗？经典说的不是我说的，为什么？他想出家，父母不让他出家，想尽办法把父母的所爱的孩子渡来出家，那不叫偷，不予取，不是吗？他又没给你。可是这我不是要伤害你啊，我不是伤害你啊，我当然也不会勉强啊，要父母答应。但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明明他所爱，他是眷属爱，但我间断你眷属爱，他又不是乐意直接给你，是经过你种种的说服，终于他放下，那也无可奈何，那不是不予取吗？偷，但跟偷的意乐不同啊。所以我以这个意来表达，其实你偷，你的不偷跟我的偷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我的偷其实要我的贪是帮助你断贪的，那个倒过来的东西。所以我讲一样啊，你讲去讲住，这样看到我的立场就一样了。好，看到不同的立场，我是这个立场，你是那个立场，其实意义上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冲突啊。所以说，去住虽殊，其志一也。那经典讲说正言是反啊，如果这样说的话，反而会倒过来，因为它有点辩证啊，有点辩证。那叫非有非空，那非有非空，其实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这样讲法让我无所适从。但其实当正，因为我们为什么在很多地方会创造这个类似矛盾的语词，你知道理由在哪里吗？破你的习惯，也就是说我东讲西讲，你怎么乱讲？我乱讲，我是乱讲，没错。但我的乱讲为什么是不乱讲？是因为你有一个正确，你认为的正确，所以你用你的标准说我乱，对不对？那我这样的乱讲，其实就要破你以为正确的那个东西的执着。所以我有没有说我对？我没有说我要对啊。但我的用意在哪里？我要破你那个执着。我现在目的就是要破你，为什么我这样讲？哎，你好像对，可是好像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那是我错呢还是你错？不是，我之所以也对，为什么你也对我也对，两个可以并立？因为你的对是坚持的，你的对只不过是在某些地方相对安立的对，但你把它当作绝对的对，所以你碰到我你就会产生矛盾。所以我要破的，像比如说我们讲说有的人 这是我们有时候会比较急躁。有些学生，有些法师在讲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急着跟你讲，哎，我们就提供意见，啊，这是我常看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会提供意见，那对方就会以为说，你怎么讲我错？我说不是讲你错，我是说你想的不够周延，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并没有说你完全错，但我也说你没有完全对。因为我看到你在立这个理论的时候是建立在某一个特定的立场，某一个执着，在某个情况这个立场是可以，但它不能放出四海皆准。所以我在告诉你错的时候并不在否定它，但我在告诉你你思考的不够正确，并不是，我并不是在取一个立场去否定你另外一个立场，因为这样的立场会产生问题。好，因为我各有所知，但我现在是无所知，只是我告诉你，你所见的东西不符合佛法，不符合佛法的无自信义，因为你已经很明显采一个固定立场，一个自信见的立场在解读这个东西，这个态度是错的。我讲的是这个错，不是你那个结论是完全错。所以有的人在当他讲说他的结论错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反弹出来，其实不是，是提供你角度，提供你思维的角度，并不是要提供你很多一个标准答案。那有的人会学，不会学的话就觉得说，我怎么讲，东讲你也认为错，西讲我认为错。我就说我重点不在破你东破你西，我就怕你执着东执着西，结果不好。好，那说正言是反，谁当信者？谁能知道？谁真正的凡夫？凡夫能不能真正了解佛法？一下这样讲，一下那个讲，它的旨趣在哪里？一下正说，一下反说，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其实有没有那么复杂？没有，因为他不管正说反说，他有一个宗旨在。这个宗旨掌握到的时候，回头再看所有的经教，你就比较容易接受，是不是这个道理？哎，所以话还是有他的理由，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因为他是应众生不同的角度做不同的抉择跟对峙接引啊。何者？仁则求古啊于今，为其不著啊；无则求今于古，知其不去。那这个他又是一种对比。但我现在讲说，仁则求古于今，那个理由是前面所说的。那以他求今为其不著。他是看法，那我今天求今已古，知其不去，你讲不住对吗？当然错。但我如果坚信你讲不住，我讲不去，那难道我不去就对吗？不是，我是要用这个立场以便凸显你的不完整性。但如果我你在讲不住，我现在讲不去，两个立场是不一样。其实我是等于是让你觉得说，你的立场只要是持这个立场就会产生矛盾。那我这样点显出这个矛盾的时候，就告诉你，你不能执其有一个自信的什么不住。那反过来，我当讲不去的时候，我当然也不会执着有一个不去，这才对啊。如果我当你讲，我讲你不住是错，那我只执着有一个不去，那还不是都一样。所以我是用不去或你不住，但不因此我执着有一个不去，这才对。好，今若自古，古因有今；古若自今，今因有古。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今若自古啊，啊，那古应该有今啊。就是我如果慢慢啊，我走到过去了，我走到过去的时候，我如果真有一法能一直过去，那过去也不叫过去，因为还在。再过来，过去还会保留我现在的样子。你如果认为他真的有一法可以往前往后走向未来，消失于过去，那消失于过去，过去就是法聚散，一散就没了。但你却执着有一法可以过去，那只要你执着有一法，那在过去里面可以找到你，那找到你，你还在就叫现在了，怎么叫过去？那再过来找到你，可是你在过去里面找不到那一个稳定在那里了，所以你找不到。好，所以古因有今，古若自今，今因有古。好， 那古若至今啊，今因有古啊。若他能到，那我今应该过。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古能到我现在，古时候的之前的我慢慢发展到未来，那我应该看到我。我现在的我应该可以看到我小时候的容貌啊，没有啊，不可能啊。今啊而无古啊，已知不来；古而无今，已知不去啊。所以我破你的这个颠倒执着啊。若古不至今啊，今亦不至古，是各信住于一事，有何物而可去啊？啊，所以这里面的用词，大家跟前面一样，各啊各性注意一次，是刹那显现、刹那无常的意思，取它的意思啊，绝对不执着，有现前一法暂时得住，不是这个意思啊，更不能说住在过去、住在现在，不能取这个，这个取的话，整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这个讲说，所以说有何物可去来，所以没有物可去啊。然则四象风驰啊，玄机电卷，得意豪威啊，虽速而不转。你知道这里面这个意思就那个后头这个这个安山大师他在之前有提到他的一个心得啊，那这个心得是在33页的时候他有讲，33页他有讲，我想你这个大家不妨去揣摩一下那个注解啊。他不是讲说他有一次我们看那个注解第33页的第三行底下啊，因同妙师杰东啊普版从科此论教读至此，恍然有悟，轻要啊无起，因起作离惑，则生无起，生无起恼，接连出世，呼风吹停，树叶啊，树落叶飞，叶飞空啊，那则见叶叶不动，见叶叶不动。其实他有没有见到叶动？有，但他发觉不为他所动。你这注意啊，我看到的就像说，我看到电视里面有很多东西动来动去，但电视有没有在动？没动。那是不是就电视里面有车东跑西跑，有没有车真的在那里东跑西跑？没有。只有如是因缘，依我现前的众因缘，看到挥花落叶回来回去，实质上如宛如一切，其实整体如虚空，无有任何牵动。为什么只看因缘刹那什么，就像那个霓虹灯显来显去哦，那一直闪闪闪闪到最后看东西影像一直流转过去再重来，流转过去再重来。其实我后来仔细看，唯有东西刹那生灭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一法，实有一法在那里流转，对不对？就像霓虹灯里面，如果它秀出来是一个车子哦，就跑过来，结果实际上都没车，只是那个影子在那里闪烁。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我从于他动处看到他的实相，所以我当然这是一种心理的体会，发觉其实动而无动啊。那为什么特别在这里提出来？就是说当我们在实际在用功的时候，你慢慢体会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你的身心，因为你实际上更深一层的理解他的时候，你的身心的确会感应。为什么会感应？因为本来的动静都是来自于执着而现的。当然虽然不是说我想怎么样，是因为众缘包括众生共业，所以本质是因为我的执着。所以当我的执着被我的知见所转动的时候，我其实我的执着会慢慢清淡变薄。所以我对境的追逐跟染着，其实你会发觉你的确有慢慢处理的作用。为什么？障碍来自无明，解脱来自智慧，都是因为那份颠倒智。所以我们要讲说得来全部会功夫，为什么？因为所有束缚来自你自己添加，所以他才能说为什么我开解佛法会得当而解脱，为什么会得来不欠全部会功夫。如果这个东西实有东西束缚你，绝不会说因为你懂就能解脱。所以为什么在佛陀那时代几句话的对答正果， 好方便呢，就是那站着还没打坐嘞，说不定是坐着而已的，但一定不是入禅定的，因为他才问答啊，一问答一下，就我不是举例吗？我本来很多苦恼，我误会很多，结果人家讲说假的啦，你不早说，你看一下就冷掉了，你看，就像我那天有一次，我不小心就对我们那个统一发票，统一发票就是买东西就一个发票，那个可以兑奖，我已经兑到四个号码，不错，结果兑到上一期的，所以。对到四个号码，因为大概有一两千块，我不知道，我很少在对，只是我刚才对，哎呦还会中，我这个人向来没有横财命的了，还会中哦，果然没横财，因为对到上一期的。你看那种高兴就像上一期，马上都不用修戒定慧，马上就没了，那个贪马上没了，你看只要懂我就不贪了，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好喜欢吃啊，长虫马上不吃，口水马上吸回去，这个都不用修戒定慧，也不用忍耐，一下就不见了。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你看，这个得意豪威虽速而不转，不好，我们讲过这个道理啊，虽速而不转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时间到几点？
到4:50。
哦，这样好啊，我怕时间太快。是以如来啊，这个里面就很有意思的啊，是以如来功留万世而长存，道通百劫，百劫而迷故，神山假就于死愧啊，修徒通至于初步，国以功业不可朽故也。好，这里面这样的讲法，当然要配合我们讲的悟不迁了、啊。那虽悟不迁，你看啊，如来功啊，如来啊，功留万世而长存，他为什么能长存？第一个，如果东西有实在，它就不能长存。假如有一法是代缘生，它就不可能长存。所以我们要讲，一个东西能存是为什么？能长存则它不能生灭。所以佛法的如来的功业为什么能长存啊？就是功留万世而长存。道通百劫而迷故，为什么？它不在时间里面流失的，所以我们因此也反对很多佛法讲说，像谈唯识，这个东西是世亲菩萨那时候有参考到这个什么哪个部，然后就一直出来就开始演变，到最后原来世亲菩萨、无着菩萨是个学者，参考很多的理论，创造另外一个理论。你知道这里面犯了多少过失吗？原来这个都是不可以信赖的，只是他比较脑袋好一点，创造新理论而已。所以我现在很不喜欢人家讲那个，那参考可以，因为的确佛法在这个世间有不同的理论衍生的演变，但这个讨论东西，但千万不要把佛法的智慧只落到生灭法里面。那这是早期的、中期的、晚期的，那所有佛法就讲成生灭法，那还有什么神圣的？那个功业就在这里消失掉了。虽然视现在生灭法当中，他所说的实相不为时间空间所更动。有的人讲说我们这是汉传佛教，我说什么叫汉传佛教？那汉传佛教还不是从佛陀那边来的，只是用汉语。对，我们是不是有华严经？华严经，那汉传的华严经，那你看世亲菩萨那个色大圣论也有引华严经啊，所以早期他们也就有华严经了。那华严经只是改成文字，你有的人就因为他挥得把它找到最源头的才是，那我们现在不是就最源头的吗？只是文字让我们能接受而已。所以有的人啊，因为太偏颇，一定要迷信什么东西，你不问法的根源啊。今天你讲正法，即便是在末法这时代，你讲的只要符合佛法就叫正法。你就算佛陀那时代，你的佛法要是不相，你的讲的不符合佛法，那也是像末法的相状，不是吗？所以说，即便我现在文字改了这个东西，只要是符合佛法，我何必把它分成末期？好像就末流，末期不一定末流啊？为什么？ 因为我虽然是在末期所现的法，但是入于实相的，那不为时间所更替掉的。所以佛法的功德为什么不会被世间所埋没？那众生只是因为他自己业障不为佛法所接引，但不会佛法因此而衰。所以 佛就讲说，我虽入涅槃，其实是为了示现度化众生，我不入涅槃。道理是这样，因为没涅槃可入啊。因为一切住即灭住就是涅槃住，我何必舍生死入涅槃？那不是另外一个执着吗？是啊。好，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说，佛法它我有这样的功，它是这样，之所以能那个，它因为它没有牵动，它本身虽有流传之相，但佛法之所以它能通百劫而迷故，最主要是，当然讲迷故也是有增减啊，其实讲故就可以了，迷故变成有增减，其实这个都是用语词的。那我们意思就是说，它本不动摇了。为什么？佛法，你看，佛说，就像一个道理，佛说了四十几年，他说没说，他有说你就谤佛。如果我有所立，那我这个法必生灭；如果佛法有生灭，那就不叫佛法。如果佛法在世间尚有生命，所以那这种佛法就不究竟，因为它不是真理。那我们看到佛法在衰，衰在人心，不是衰在佛法。好，接着又有另外一个意思啊。那成三假于实愧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积三，就是每一个法每一个法就积上来。那这个不懂的话，我们觉得很怪。这个时候本来讲不来不去，然后这时候反而在肯定那个。我们要成就一个东西，要一个一个，好像不失，这个功德都不失，然后累积了一座山出来。好，修徒脱智啊，以初步啊，就是说我要走的话，从第一步开始，一步一步我才能到嘛，对不对？那这个讲法就好像又觉得说，时有一步一步的移动，时有一步一步的累积，那和我物不迁有什么关系？那不是更像啊？你看这里面要显一个道理啊，国以功业不可朽故也。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山的第一个本基的土，它如果消失，那我土就不会累积，土不会累积就不会山成。所以我第一步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那第二步有没有消失？第二步没有消失。第一堆的土没有消失，第二堆的土没消失，所以山成了，所以它没有朽掉。那如果这样的局，如果从这个道理，那变成反正叫法都实在，法法累积，所以成山，会不会这样？那这样的话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但其实这里面的讲法是刚好符合我们佛法里面所谈的。我们看这个四十页，我一起谈。功业不可朽，故虽在喜而不化。不化故不迁，不迁故而湛然明矣。故今引三灾迷沦而行业湛然，信其言也。就是说，他这里讲说，功业不朽故啊，虽在喜而不化。不化就是不会消失掉，虽在喜，但不会化。不化故，所以不迁。哦，他讲说以不化来讲不迁。可是我们这个例子有时候其实不容易回转，因为你又要肯定，又要想不化。因为你举的例子是东西在。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啊？我们有没有签？没有签。就像说我过去的业报有没有过来？没有签。没有。我过去的我有没有过来？没有。对，刹那生灭，对不对？可是我的业报会不会带过来？嘿嘿，带过来。那你不签怎么还带过来？所以要是讲随便讲不签，你不知道它的意思，就会断命，因果就不见。所以你要讲说，我们之所以不迁是什么样？它是不是符合不迁？唯有不迁，才拔才能流转。要这样的道理。法本身没有法，如果实体，造的业不会干过，因为法有实体。注意哦，造业，我造杀业，杀业在那里，杀业又不会干过，杀业要转为业报才能干过嘛，要易熟嘛。所以如果造杀业，杀业有自信，杀业自信就永远杀杀杀杀杀，他也不会干过。杀业会在某个因缘生灭当中无自信，然后他有没有流转向？有没有流转？没有。但有没有流转？ 有，那不然我怎么报应？好，这个就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个业一个道一个产生这样的东西出来？众生在这样的执着里面，我所以昨天同学有问，我们的业报怎么样？我上辈子造的业现在在哪里？就在现在我手指的时候。为什么？都无实法，但众生在妄想起众多的和合，所以在这个和合当中，让这个法，好，比如说我以，就像你看梦中里面啊，梦中我们是不是有跑步？而且我们为什么产生跑步的感觉？我们是以前面一步成为下一步的基础，对不对？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有在动，对不对？那实际上前面这个东西有没有真的你在那里跑第一步？没有。但你在梦中里面，你会执着这个第一步，以第一步做第二步升起的妄想基础，和合这个幻想，哎，有这中间有没有任何一时发生？没有。但这个假法成为下一个假法的颠倒因缘，那这个第二步又成为第三步的妄想因缘，第三步又第四步，其实这中间每一步相续流转，都是以妄想无明为根源一直走下去。实际上有没有一法从过去到现在？没有。有没有过现在到未来？没有。但谁让他肯定？你，你的妄想，你对无蕴的执着，让之前依于无蕴执着所造的业，因为你现在执着无蕴，所以它变成一直流转过来，就变成。所以你看啊，我们啊很怕业报，对不对？可是你又保证了业报一定会报，你要不断烦恼，你上辈子无量劫所造的业也够你享受的，无尽无量啊。为什么无尽无量？因为那所有无尽无量，只要因缘一合就生报，你哪时候轮不报，你觉悟就不报，是不是？那为什么报？你继续颠倒，就让那些颠倒的成为真实，继续流转。可是在流转过程中，时有一法牵动，没有，没有。所以梦中里面每跑一步里面都没有真实法在从此处到彼此，但却有这样的业力从此处到彼此。所以你看，堆这个堆这个堆到最后堆出山来，果报是不是出来？出来。那世间法在这种果报里面起生灭，但佛法不是的。佛法外相有佛法衰退相，真实佛法法尔如是，不会衰。是。所以以真实无为功德所生的法不会衰，那否则的话，任何世间任何法只要带缘生的一定生灭掉，是不是如此啊？应该是这样的思维。所以你看啊，三灾弥敦啊，变一切事而行业湛难啊，这个包括我们修行，为什么我们的功德，我们的有为善功德会在六道轮回当中消失掉，但无为功德不会。为什么无为功德？无为功德不因缘而生，所以不因因缘而灭。我们是借因缘体会因缘无自性，所证果不从因缘生灭，只是起妙用的时候，起妙用的时候，妙用是代缘，所以我们神通可以变化，但跟真实所提证的极灭是不会变化，所以果不会退啊，有退只是方便讲他的禅定退哦，罗汉会退啊，退法阿罗汉只是就禅定而说，不是他的果位会退。为什么？果位本身是从无为法而立，无为法不生灭，所以不会有退的问题。哎，好，我们接下来看，何者果不具啊？果不具因，因因而果。因啊，就所以说我们在解这个要看后面那一段，这一段就是解释前面的，这样比较简单。何则果不具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熄灭，果不具因，因不来今，不灭啊，不灭不来啊，则不牵之自明明矣。故何啊，或于啊去留啊，实处于动静之间哉？啊，这个果，我们讲说。因中无果，因中有果，都不对啊。果不具因啊，啊，因因而果，啊，果本身有没有实果的法？果本身有没有带着那个因法？ 请问一下，果跟因的关系是怎么样？不依不依。所以果不具因，不是有一个因法慢慢就都不变，那那那那那跑到变果法，不是，没有。因法不可得，方便就果法来讲，这叫因法。刹那生灭，因缘和合，于是有一个果。所以因不可得，方便因缘和合。我讲说自性因不可得，因缘和合因在。我们就这个大家要，因为一下子要讲清楚，可能在中论里面我们讲的比较多一点，但这里不容易。不过我们要清楚，我们讲的是无自性因，但并不是无因缘和合因。因缘和合因是叫什么？就相对来讲，当我们目标放在一个果法，另外一个成就它的叫因法。好，当我的果不同的地方，因就不同。像我现在，我倒是果还是因？论对前来讲，我是果法；对未来来讲，我是因法。所以我本身是果还是因？没有一定果和因。但如果我要论就某一个，我特定将一个众缘和很多无止境的法啊，我为了要方便解释，我单看，比如说我现在不论我其他因缘，我只问我杀人被杀，那这时候我可以简单，杀人是因，被杀是果。但如果就实际来看，我被杀其实光只是杀人的因吗？还有很多因啊。我现在我主要因，因为我要让大家了解因果关系，我就杀人被杀。可是实际上当我被杀的时候，还有很多因缘，我要形成到被杀，还有其他因果系列才能形成我现在的我，然后我这个我才被杀。所以绝对不是光单纯的一个业，是众多业。那为了解释故，所以强安立两端，说因说果，有没有自信因自信果？没有，是的。那所以说我们说果不具因，但因因而果，这个因这个因方便为因，以此为缘张到这个缘，所以一个因都无自性因，正因为无自性因才会产生这个果、啊、如果我这样讲，苹果的种子要是有自性，到最后因因因因到最后还是种子、啊、那因因因种子开始萌芽，说一非一非一，萌芽长出树，然后开始慢慢结果，都是非一非一非一非一，不一不一不一不一，那又是因，又会因中无，不是因中无果，也不是因中有果，就在这里，种子到果实，因因而果。那这当中有没有原来的种子都不变？就算以后苹果结出种子，也不是前面那一个、啊，就不一不一，非常非常一直过来。以此为因缘，那难道是过去的那个种子一直不变的牵动到现在吗？不是啊，啊，就像那个范志讲说，我像过去，但不是过去，我是像过去，但过去法已经刹那不见了，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而且就算我讲话的时候刹那不见了，好，那就是这样流转当中，我存在在这里。仿佛有一个我在那里稳定的发展，其实并无一肯定的宝我从过去走过来。好，所以来呀、啊、回来。好，所以什么叫如来？如来没有来，所以那我们要去见我，见你如果知道见而无见就见到了。好，我要往生，如果真正的往生，你就知道时不往就去了。所以您知道怎么念佛到最后，我们这个道理好像讲得很玄，我们用个白的话，如果你试着把世间看清楚，学着试把世间看清楚，其实种下最真实的往生因。你如果更加清楚净土自为净土的真正净义是什么，所以我乐于往生，我乐于随如来所生随喜，就是如来当如何观待世间，舍下对世间的爱着，我已向往此如来的智慧，我知道如来必能以此度一切众生苦难，所以我安住于此法，我舍离对世间的爱着，我以这样的心念念不忘，必然往生，必然往生。为什么？你就知道那个净土就在你身上就出来了，所以生而无生，真无生。好，这个因因而果啊， 因业而果，因啊，因不习灭，果不具因，因不来经啊，因不习灭啊，这个其实不习灭的意思啊，非断，好啊，这个叫它有没有断掉？不习灭的意思，并不是讲说它在，而是我们在讲说灭的时候是有一法可灭，它是无一法，如何来说灭？所以我们讲说它有没有灭，你要讲说它灭了，像比如说我们要讲说因灭了，其实我在讲说过去的法已经灭，我讲这句话是要告诉你，你不要执着有一法。但我要讲过去法有灭的时候，你不要执着说有一法可灭，我讲到这样，那你跑回到一法可灭，那还不是跟原来的错误一样。我重点是在破你有一法常住的，但我在讲灭的时候，并不是在讲说有一法可灭。你如果讲一法可灭跟一法常住过失一样啊，过失一样，所以在解读的时候要留意啊。啊，果不具因，因不来经，不灭啊，不来则不迁啊。我不灭，但也不来，那所以我没有牵动啊。那不牵动，为什么果报会出来？有如幻如化的来去，这个你不能波无因果。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可以刹那断生死流，可不可以？可以，道理上本来就可以。为什么？从无一法，从过去到现在，为什么它能过去到现在？你让它存在的，你让它成立的。实际上并没有业持有实体业让你过来。那为什么叫业？就是过业，就是遗失无明，枉造一切业，枉受一切果，所以让果报一个一个过来。所以因有这样的颠倒因，就有这样的颠倒果。所以你可以让因缘不会生，就是说我让很多的业报即便现前，但我不以烦恼相应。所以后来圣者有没有受报？受报。有没有受报？没有。为什么？虽有受报相，但无我在受报，所以也算是没有。所以佛陀成佛的时候有没有受报？也受报，送所有的毁谤的报。为什么？他之前过去是曾经毁谤人，所以今生受毁谤报。所以他有没有报？有报。但有没有真报？因为他既无我执法是报谁啊？所以报啊无报，这样知道。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如何在修道的路上，认为这就是十二缘起的道理嘛？如何无明行识迷色六处触受爱其有生老死，是不是在过转？有问题在哪里？无明为先，所以我们无明一断，生死流一停，超越。所以你一了解这个道理，轮回的解脱原理在哪里？轮回的原因在哪里？解脱的手段应该往哪里下，你才能找到？否则的话，你在修也跟他无关啊。你应该是什么？一个是流转缘起，一个是要还灭啊。我就应该让他死无彼无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不要再执着，你不要再疑惑不安，在动，到底有动，到底有没有进，那有没有来，有没有去？这个世间是到底如何？到底如何？到底如何？你问得完吗？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要多听多听，懂最要紧的、啊。因为如果你光听，你还没听完，我就创造很多给你听。我们现在大家都很乐意讲，很乐意学，所以如果你一直听而不求懂的话，我告诉你，你一辈子都听不完。因为听完一本，人家已经讲好几本出来了，你要跟也跟不完啊。读论文你读得完吗？因为每当你写读完这个论文的时候，很多论文都同时跑出来，你跟不上。你无法去穷知世间法，你应该是啊，你应该是从根源处啊。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学佛的时候，菩萨道为了广度众生，五明众求，这是要的。可是如果光在五明众求，却不知道菩萨道的根源的时候，这里面反求世间法，耽搁道也。好、哦，他五明众求，他有个定位，他不是信赖这个，啊、哦，他是在应用它。所以有时候我们错用它，所以很多人讲说，我不是讲说，有人讲说，我们现在出家要国际化，要如何或者不用了，要不要学英文？有机会学的人学，没机会的你好好修道。为什么？会有人帮你翻译。我们看到过去现在世界不是很多国际级的那个禅师，他有没有讲中文？没有啊， 我们也想听你找人翻译。他为啥我要弘法利生，我要学中文，中文不好学。那如果来厦门是不是要学闽南语？那这就更麻烦了，是吧？这个不容易学了啊。他不用啊，你想听的自然就有人翻译。那最好当然菩萨能广学一切，有音名啊、声名啊，这个当然可以。那如果不行的话，以本为主。所以菩萨道、菩萨界不是讲说你可以学世间法，但还是以佛法，不要动摇世间佛法的学习，是不是？那我们找错了，我们太重视这个世间的东西，却不知道世间的本质在哪里。你如果做到本质，你应对世间有何恐惧啊？就我们讲什么杂学学到很多，就是那种内明没学，佛法没学，什么都会了，就最根源的见面前提解。好，我们再看，然则乾坤倒覆，无畏不进，洪流滔天无畏其动，苟能弃神于极物啊，思不远而可知矣啊！啊，就是说，我们看乾坤颠倒哈、啊，这乾坤倒覆啊，无畏不进啊，我不会说他是什么，他是不进，就算他颠倒过来。我听了，我不会认为他不净。为什么？倒来倒去，也不过是那个众缘的无自性打在倒。那乃至我讲说，那洪流滔天呐、啊，无畏其动。就算他洪流滔天，我也不认为他动啊，无畏其动。为什么？不被这些相所迷惑。你若能知道的话，你弃舍你这个悟性，就是所谓悟性，就是这个法性。好、啊，这时候你当然对道就起了接近的了啦。原因就在这里，是，所以我们讲说，其实我们讲物不迁，其实物不迁最主要是，它是举说物有没有移动，因为大家很容易以法有在移动，以这个为起头来说，实有法在生灭动去动动静来去，一切皆破，对不对？来去。不能动，不能动静不行，生灭不可得，所有属于凡有法流动的皆破，这就是无不迁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是？好，是这样的。好，我们总算把第一个论哈、无不迁论做一个告一段落。那我们晚上开始讲这个不真空论第二啊。好，那剩下一分钟，我想我们就下课好了。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